空想的实践家。英国格拉斯哥的小镇辛拉纳克坐落在树木苍翠的克莱德山谷里。这天，当地开纺纱厂的戴尔先生在自己的总管理处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来客看上去不到30岁，相貌并不英俊，鼻子似乎长了些，可是风度优雅。莱克自称是从曼彻斯特来的罗伯特·欧文，他提出一个投资戴尔先生工厂并自荐担任工厂经理的计划。戴尔先是有几分不快，欧文太年轻了，似乎缺乏管理经验，而且计划又过于大胆。可是他很快就被欧文的解释吸引住了，更不可思议的是，戴尔工厂的合伙人也同样对欧文的计划极感兴趣，他们达成了协议。欧文当经理后，没过多少时间，戴尔先生发现自己的女儿对欧文一往情深，他很快就允诺这门亲事，因为欧文在管理工厂方面确实有非凡的才干。他事后知道，欧文的冒昧来访是自己女儿充当的向导。那时他已与欧文从偶然相识到相爱，这姑娘让欧文去见自己的父亲时，满心以为欧文会去当面求亲呢，没想到欧文却先去求一个经理的职位。欧文将有2000多名工人的辛拉纳克厂经营了兴旺发达，然后又与几位朋友集资买下了这个工厂。欧文自小出身贫苦，却奋发上进，他边打工边读书，勤奋好学，后来当过店员，又办了家小纺织厂，开始了企业经营之路。他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自己办小厂办得红红火火，然后他又被邀去大厂当经理，从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自从买下辛拉纳克厂成为工厂主后，欧文就开始进行实验。10多年后，辛拉纳克棉纺厂成为一个效益持续增长、工人素质良好的模范工厂。这里的工人不酗酒，没有刑事犯罪，不需要贫困救济，工人的子女在这里可以进幼儿园、上学、受到教育。工人居住在宽敞的公寓房里，有公用餐厅，有医院，有互助处金会。于是不仅英国各地，连欧洲各国的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都来参观辛拉纳克厂这个奇迹发生的地方。要知道，欧文10多年前刚出任经理时，这里的工人成分复杂，其中有流浪汉、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甚至还有当过乞丐的人、从孤儿院出来的孤儿，他们大都沾染酗酒、赌博、偷盗工厂财物的恶习。警察和法庭对这些人很熟悉，欧文用什么魔法使他们改掉了恶习，使工厂面貌产生巨变呢？这就是欧文的实验。他认为人犯罪的原因在于有碍于人良好性格发展的恶劣环境，他要在辛拉纳克厂废除这种环境。于是当时工人一般每天工作13、4个小时，他改为10个半小时，同时增加工资。当工厂因为一时缺乏棉花原料停工4个月，他不解雇工人，反而照发工资。他设立工厂内部商店，以批发价格买来日用品，优惠卖给工人。他开办幼儿园、学校，建立性格陶冶馆等提倡文明生活习惯的机构。就这样，欧文创造了奇迹，也获得了慈善家的名声。1815年，格拉斯哥市市长召集棉纺厂主开会，出席的都是当地棉纺业的大企业家。会议即将结束时，有位先生的发言却令与会者皱起眉头。他说，我们英国政治的主要支柱是一种现在正在经营的，对广大从业人员的健康、精神和社会物质生活起摧残作用的工业。他就是欧文。当时为了取得更多利益，工厂主大量使用童工。欧文看到棉纺织业普遍恶劣的生产环境对童工的摧残，便提议政府应拟定法案，禁止工厂使用12岁以下的童工。当然，欧文的提议遭到了冷遇，后来又被篡改，歪曲的面目全非。可是欧文已进一步思考工人贫困生活的原因了。作为一个精明的企业家，欧文计算过，由于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机器提高了生产力， 如今新拉纳克厂2500名工人每日生产的棉纱的价值，在50年前要60万人才能干出来。但是如今工厂主只需支付2500名工人的工资，其中的差额如此巨大，这笔财富给谁拿去了？他也计算过，一家工厂经营30年获得的利润，扣除工人工资等生产费用和资金的利息，有30万英镑的钱分给了各位股东。股东借钱已收到了利息，还可分钱，这钱是怎么来的？是工人劳动创造出来的呀。他明白了，是当前的这种社会制度让企业主包括他自己无偿占有了工人创造的财富。他是花了些钱改善了工人生活，可这钱原本就是工人应该拿的，自己怎样能把这些钱来为更多的工人谋取福利，创造一个比新拉纳克范围更大、适应人良好性格发展的环境，成为欧文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慈善家，三年以后，欧文去欧洲大陆各国旅行。在法兰克福，欧文出席了一次盛大而又奢侈的宴会。出席宴会的有德意志的国会议员、奥地利的大臣，包括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顾问、外交官根茨等欧洲政治名人。宴会上，欧文说，用科学方法推行合理的教育制度，全社会的人们都能富裕起来。他说的如此投入，全人没有想到与会者根本不感兴趣。有个声音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谈论，
不错，这点我们也很清楚，
可是我们并不希望民众们富裕起来而不受我们的约束，倘若他们富了，我们怎么能够治理他们呢？欧文一看打断自己讲话的正是根茨，他用不耐烦的眼光傲慢地看着自己。这次宴会使欧文明白，在欧洲的社会体制中，自己的想法是无法实现的。1824年，53岁的欧文卖掉了在英国的产业，辞去了新拉纳克厂的经理职位，带着儿子来到美洲。他用自己的全部财产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买下了3万英亩土地和房产，建立一个新和谐公社。他要在地广人稀的美洲试着实验自己理想中的社会，让世人看到后推广开去。欧文为新和谐公社制定了法规，法规看上去很合理，也有1000名社员自愿参加，成为新和谐公社的成员。然而5年后，新和谐公社就维持不下去了。欧文被迫将他的土地、房产低价卖出，几乎把自己带到美国的全部财产都赔了进去。新和谐公社失败的原因，最主要是当时生产力还不高，公社社员劳动产生的财富不多，可每人消费水平却都不低，入不敷出。还有，公社成员之间有宗教、民族的差异，公社又没产生一种统一的思想，让这些成员能消除这些差异。再说，公社领导成员私心日益严重，光想指挥社员，不愿与社员共同劳动等等。欧文的实验证明，他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而且他的公社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孤岛，怎么可能与世隔绝不受影响呢？出于良好的愿望，提出空想社会主义的著名思想家还有法国的圣西门和傅立叶，付诸实践的却只有欧文。欧文的失败为后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